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平安啊！我们又在空中见面，讨论《摩西五经》的课程。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六课的讨论。我们这一次所要思想的人物是雅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28章到36章，这几课都在讨论旧约创世纪里面的人物，首先是亚伯拉罕，跟着是以撒，现在是雅各。那雅各是以撒的儿子，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以撒是应许之子，那雅各呢？雅各是一个被拣选的儿子。可是雅各的一生跟他的父亲以撒有很大的差别，他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他为自己100多岁的日子下了一个评语，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所以呢，有时候长命长寿，在地上活得很长久，并不是一定每一个人都很愉快。因此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雅各的时候，为什么他说他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呢？那我们要采取一个综合的方式来看他的一生，好叫我们从他的身上也有一些的学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课程的大纲的时候，我们把这几章圣经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是讲到雅各长期的漂泊，他真是到处漂流，居无定所，我们会看这个题目。第二个，我们看到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些持续性的经历，他不断的经历神，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都紧紧的抓住神，这是持续的经历。第三方面呢，从他的漂泊跟他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不屈不挠的性情，这是雅各的个性，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祝福，也可能是他自己受苦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谈到第一点，长期的漂泊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他是离开了他父亲的家，以撒的家，然后到处漂流，一直到他最后死在一个异乡之地，这是很值得我们来分析学习的。他第一站离开父亲的家的时候，在创世纪28章提到，因为他怕哥哥的追杀，所以他就是被父母差遣要离开家，往他舅父的家去。创世纪28章第10节，他逃到别示巴，向哈兰走去。那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逃跑呢？就是因为红豆汤的故事。那红豆汤的故事就是他的哥哥以扫非常干渴，所以看到弟弟在熬红豆汤的时候就说：你把红豆汤给我喝好不好？雅各说：可以啊，那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吧。那哥哥以扫呢，因为太渴了，所以就没有考虑，就跟他做了这个交易。交易之后，哥哥想起来了，就想追杀这个雅各，于是呢雅各就逃到哈兰去。在他往这个哈兰的途中，他住在野外，他做了一个梦，梦到梯子，梯子上面呢有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在他漂泊的第一站，他就是有一个属灵的经历，他就给他做梦，有属灵经历的那个地方 起名叫伯特利，为的是要纪念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因为神跟他说，我要祝福你，我要保守你，我要把你父亲的应许都赏赐给你。雅各就说，如果神真的是与我同行，而且保守我平安的回来的话，我就必定以神为我的神。所以这个在28章的第21节，这是雅各在神面前的一个许愿。于是呢，他就离开这个伯特利的地方，要往哈兰去。那哈兰是雅各的舅舅拉班的家乡，雅各就寄居在哈兰服侍拉班20年之久。他前面有7年为着第一个妻子来服役，第二个7年为着他第二个妻子来服侍拉班，然后也为着他的牛羊等等的一些的家畜，他也服侍拉班，一共有20年之久。这是他第二个漂泊的地方，算是相当长久定居的一个居所了。第三个地方他去的是在迦南地的示剑，这个记录在31章18节。为什么他要离开哈兰往示剑去呢？因为雅各服侍拉班到20年的时候，他就发觉拉班对他的态度跟从前不一样了，于是他就起意离开他所居住的哈兰地回迦南去。我想在他回去的一个过程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在创世纪的32章，他在亚伯渡口和天使摔跤的经历。那在这个经历之后，他的名字被改变，从雅各改成以色列。所以第三个他漂泊的一个地点就是迦南的示剑。当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雅各定居在示剑。在示剑居留了一段日子，他全家在那边耕种牧农，在那边生活。可是不久以后呢，迦南地发生饥荒，就好像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所经历的，迦南地会有饥荒。在饥荒的这些年日里面，雅各打发他的儿子下埃及去取粮食。然后我们都知道雅各的儿子跟约瑟在埃及碰面的故事。可是因为饥荒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长期用这种取粮买粮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饥荒问题。所以到后来，当约瑟跟他的哥哥们相认之后，约瑟就说，好不好把我的父亲雅各都接下来埃及呢？于是雅各就起意下埃及去。这个事情发生在创世纪的46章。于是呢，雅各离开示剑就往埃及去了，所以这个是他漂泊的第四个地点。雅各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到了别示巴，然后他在晚上的时候，神在异象当中对他说，雅各你要下埃及去，你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在那里使你成为大族，我要和你下去，也要带你上来。所以雅各在别示巴的时候遇到神给他这样一个应许，所以他就带着全家大小下到埃及去和约瑟相会，然后要在那里逃避迦南地的饥荒。那我想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雅各跟他全家住在埃及的歌山地，雅各至少住了17年，之后他才年高气迈的去世。所以埃及这个地方是雅各居住的另外一个相当长的地点。雅各他也吩咐约瑟说，去世以后记得要把我的尸首跟骸骨带回迦南地去。所以当雅各在埃及地去世以后，约瑟跟他的家族就把雅各的尸首运回去迦南，葬在希伯伦的麦比拉洞，就是 以撒跟亚伯拉罕的坟墓里面。所以当我们看雅各的一生的时候，他跟以撒他的父亲是很不一样的。以撒定居在一两个地方，雅各漂流在外面很长的一段日子。我想除了他在埃及地寄居那段日子比较舒适比较愉快之外呢，其实他的生命是一个漂泊的生命，因此呢，他就觉得他的一生又苦又少。可是呢，我想神借助他的漂流漂泊，实在是磨练他，操练了他。弟兄姊妹，我们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寄居的日子，我们东奔西跑，我们东忙西忙，那我们的生命好像就在地点、空间、工作，还有跟人际的关系上面慢慢的消磨掉。究竟我们的生命是又苦又少呢，还是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和满足呢？我们从雅各的生平里面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镜子来思想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活我们的一生。这是雅各长期漂泊所经历到的地点。第二方面，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平当中有一个持续性的经历。什么是持续的经历呢？虽然雅各好像一般人一样，他也生儿养女，他也需要面对妻离子散，他也需要面对许多生命当中的苦难、饥荒等等，但是在他整个漂泊的人生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面，希望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他很多次的经历神，或者说他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际遇里面，他常常知道神与他同在，他常常紧紧的抓住神，所以他也常常在他的漂流的旅程当中立柱子、堆石头，或者是建筑祭坛来纪念神跟他的会面，神给他的应许。我想在他后期的生命当中，他也多次伸出祝福的手来祝福别人。我想这个持续的经历成为我们学习的效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那下面呢，我会将雅各在不同的地方他的一个经历列出来。首先是28章，我们提到雅各在伯特利立一个柱子，因为他梦见耶和华的使者在天梯上面上去下来，而且耶和华应许他说，他给他父亲的祝福必定要传给雅各。31章46节跟31章51节，雅各在加肋德堆石子跟立柱子，所以这个也是他第二个经历。第三个经历在32章2节，他在马哈念看到使者。第四个经历我们要多讲一点的，就是32章22节。32章22节，那是在亚伯渡口，雅各带着妻子儿女到了亚伯渡口的时候，他把妻子儿女都打发过河，然后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天使来和他睡觉直到黎明，然后那个人看到雅各非常好战非常强壮，自己跟他摔跤都摔不过，所以呢就在雅各的大腿窝里面摸了一把，所以雅各呢就缺了腿了。在这个亚伯渡口的摔跤的经历里面，雅各就跟他以往一样紧紧地抓住这个使者说，你要给我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过去。所以雅各在那边再一次显出他对属灵的祝福的一个渴慕跟执着，他就要求这个使者给他祝福。这个使者怎么跟他祝福呢？使者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雅各说，我叫雅各。然后使者说，你不要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 神的王子的意思。天使为什么叫他以色列呢？他说，因为你与人与神较力都得了胜。就是雅各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不单只是身体坚强，个性坚强，所以他要得到的东西他不容易放弃。就像红豆汤换了长子的名分一样，就像他要娶拉结一样。那在这里他跟天使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过去。因此呢，他在这个摔跤的经历上面再一次得到神的祝福，从此以后他的名字就叫以色列。跟着下来，在34章20节，雅各再筑一次坛，这个坛的名字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35章他又筑一个坛，46章他在下埃及之前他得到一个异象的经历，就是在别示巴的地方，神跟他说，你下去吧，你下埃及去，我会祝福你的，我也会带你上来。所以雅各下埃及的经历呢，跟他的父亲以撒不太一样。当以撒遇到饥荒想要下埃及的时候，神跟他说，不要下去埃及，你要去基拉尔，所以以撒就没有去埃及。可是当雅各遇到饥荒，他考虑要不要下埃及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的顾虑，可能是因为以撒的榜样，或者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经历。可是当雅各在犹豫的时候，神跟他说，下去，我会祝福你的。因此雅各是带着神的祝福，神的应许，神的确据，下到埃及去。雅各这个下埃及，就带来以色列人整个寄居在埃及地400年的一个历史。如果你记得的话，在创世纪15章，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就是埃及的地方，400年之久。我想雅各这个经历，雅各这一次下埃及的举动，就带来寄居在埃及地的一个开始了。所以当雅各下去的时候，他实在是需要神的应许和祝福。我们在讲雅各持续的对神的经历，他自己对属灵事物的渴慕跟执着。跟着还有47章，当雅各下到埃及的时候，他看到法老，他给法老祝福。那我们想到雅各一生都是只要祝福的人，可是现在他可以给别人祝福了，为什么呢？我想在他的生命里面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经历到神很多的应许，很多的祝福啊！我想现在是一个把祝福给出去的时候。所以当他看到法老的时候，他跟法老谈话，他给法老祝福。还有呢，48章雅各还祝福约瑟的2个儿子。约瑟在外地寄居，生了2个儿子。雅各看到这2个孙子的时候，就为他们祝福。所以在雅各的经历里面，在雅各属灵的一个学习的里面，他有很多可以给出去的。神就透过这个族长来把祝福带给他的后代。最后一个地方在49章，创世纪49章1到28节，雅各祝福了12个儿子。雅各有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成为以后以色列的12个支派。雅各离开世界之前，他就一一的为这12个儿子祝福，然后让他们在世界上成为以色列12支派的祖宗。我想从雅各渴慕长子的祝福，到他现在祝福他12个儿子，我们看到他在这些属灵的经历上面，他重视，他执着，他持续。所以在这一连串的经历里面，他自己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一直到后来他能够把神所给他的祝福也传递给四周围的人，传递给他的儿子，传递给他的孙子。 在这个持续的经历里面，那么多的经文，我希望你们可以回去翻开圣经仔细的看看。首先呢，我们归纳起来看到雅各可能是立石头立柱子为记号，这些记号不单只是提醒他自己他曾经经历神，也提醒他自己神曾经给他应许，或者是呢也提醒他自己我曾经对神有什么承诺。我想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属灵的经历，我们要一一的记得，可能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越过自己一些的软弱，或者是在神面前所许的愿所承诺的，我们也透过这些的提醒帮助自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是他，这是雅各立石头立柱子的一个目的。第二，在这些经历里面我们发觉雅各是不是很富足的时候才足坛呢？不见得，他常常在困苦当中，在受逼迫当中，他也能够足坛献祭献上感谢。所以不一定是富足叫我们能够感恩，有时候是在困苦困难里面你经历到神的时候可以让你献上感恩。究竟我们是在顺境里面经历神多呢，还是我们在逆境当中经历神更多呢？可能是第二个。当我们在困苦逆境里面，我们会更多的依靠神，我们会更多的抓住神，就好像雅各一样。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困境，神给我们不顺利，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好处。第三，当雅各在梦中或者是在异象里面这些经历里面的时候，他常常有特别的信息，神常常给他特别的信息或者是特别的经历。我想我们也要期盼祈求神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段落里面常常给我们信息，让我们活在地上有一个警觉性，究竟我这个经历我这个际遇神对我说什么话呢？这是雅各的一个见证。第四，雅各在最后的阶段呢，成为一个不断祝福别人的人。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丰富的生命所能够做的。当我们穷乏的时候，当我们灵里困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祝福别人，当我们能够祝福别人的时候，就是我们灵里丰富的时候。求神恩待我们成为一个不单只是只求祝福，乃是一个也能够祝福别人的人。这是雅各持续经历最后的一个表现，希望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第三方面呢，我们看这个雅各他不屈不挠的性情哈。有时候我们觉得雅各是一个属肉体的人，神为什么要祝福他呢？可是我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各是一个执着的人，神操练他有一个不屈不挠的性情。他固然对属灵的祝福执着，其实他对感情和婚姻的尾声也是一样叫人佩服的哈，服务14年才得到他的妻子。另外一方面呢，雅各对工作的尾声，我们从他给拉班的服务里面，他对拉班的自白当中可见，他真是任劳任怨，委身于工作。所以雅各的执着在他对属灵的事情上，在他对婚姻感情的委身上，在他对工作的一个委身上面，都看到这种不屈不挠的性情。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从今天的以色列人当中也可以看到祖先的一个遗传，是一种不屈不挠不被打倒的性情。但愿我们用这种的性情，效法这种性情，在我们对属灵事情的渴慕跟追求上面，让我们可以经历神很多的祝福。最后呢，我们得看神学连贯了。 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的延续，我们讨论过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其中一个应许就是要做他后裔永远的神。当这个约延续给雅各的时候，神就宣告说，我是你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我要让你的后裔好像尘沙那么多，我要让我的应许成全在你身上。所以雅各在逃跑的时候，神保证这个应许，雅各回家乡的时候，神又再一次重述这个应许。所以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的约的一个延续，这个就是神学连贯上面的一个重点。第二呢，我们看到雅各被改名以色列，在同样一个显现里面，神提醒他说，你的名字原来是雅各，但是呢，以后要称为以色列。这个名字呢，就是以色列民族跟土地名称的由来和典故。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名字就是取材于或者是源于雅各，名叫以色列这么一个典故的。那在新约里面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引用雅各的例子的时候，讲到神的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有时候我们觉得雅各被拣选实在是很不应该，那我们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好行为的人才能够被拣选。可是保罗说，神拣选的不在乎人的行为，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鼓励，因为我们哪一个人有那么好的行为让神可以选中呢？所以看到雅各的时候，就看到我们自己。可是我们要看到的雅各是一个渴慕属灵事物的雅各。那今天真正能够被神拣选的人，就是一些渴慕神、渴慕真理、渴慕属灵事情的人。巴不得我们每一个都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不是肉身的以色列，乃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那在神学连贯上面，我们思想这三方面。最后呢，我们来看课后作业了。请你回去先读创世纪43-50章，然后呢，按照我们的讲义查考有关雅各持续经历的所有的经文，按着下列的重点记下每一次事件它的原因、它的过程、它的结果、它的应许，试试看把这些经文查考一下。第三个题目，很多信徒对神拣选雅各不以为然，我们试试看以雅各的优点跟缺点为镜子，列出你自己的优缺点，看看我们是不是像雅各，这个可以作为我们的反省哈。那今天的课呢，我们就到这里了。若是你需要摩西五经课程的讲义，你还是可以来信到电台的通信地址向梁凯琳老师索取这个讲义。好，谢谢大家，下次再见。